我们知道在这些山上发生了一些事情，在这些事情里边，神就在那里向我们启示的一些特别的亮光，或者一些属灵的原则啊，我想这些亮光、这些原则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就想，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要把圣经里面这些山啊，一个一个啊介绍一下。当然不可能全部介绍，因为我想有大概圣经提到的有大概有20个山左右啊，都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我们看主的带领啊。上次在这里提到的第一个是什么？披斯加山，我希望弟兄姊妹稍微回想一下哈，不要很快忘记。披斯加山，披斯加山其实就是尼泊山，所以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说披斯加山，有的时候说是尼泊山，其实是一个山啊，一个山啊。那么可能这个披斯加山是尼泊山的一个高峰啊。那么其他也有重复的名字哈，比如说西奈山，西奈山就是河烈山啊，在圣经里面西奈山也很重要，河烈山重要，其实这也是一个山啊。有人说是从东边来的话就叫河烈山，从西边去的话嘛就叫西奈山啊。那么反正我们知道都是一个山哈，这是一个山。在这个披斯加山上面啊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主要的就是摩西啊，摩西啊最后要进迦南以前啊，那么没有进得去迦南，是在这个地方啊，神就让他看到迦南啊，迦南的美好啊。所以我说希望神也是早一点开恩，让我们看到啊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丰富、那个美好。我想我们越看到的越多，我们就越要爱主啊，越要跟随主啊。那么摩西那个时候有几个重要的重要的启示啊。那么我们知道摩西那时候120岁了哈，照他自己的讲法是70古来稀啊，80就是例外了。那么他自己一活活了120岁，所以给我们看见，我们侍奉神，我们的侍奉在神的手里，神要用我们，他给我们力量，他给我们力量。所以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啊，有的人年纪大了一点，有的人在这一方面有缺陷，那一方面有缺陷，但是没有关系。假如神感动我们要在做哪一方面的侍奉的话，我们就大胆去侍奉。力量是从神那里来的，神与我们同在啊。所以不要说哎呀我这一方面很差呀，我口才也差，我好像是种种的缺点。感谢主，神感动我们，我们就来侍奉啊。当然神在这个披斯加山上，神也让我们看见，神一方面是爱的神，神的爱太多了啊，长阔高深的爱。但是呢，神不是一个那个圣诞老人，只会哈哈哈这讲好的，神也是严厉的神，神也是严厉的神。所以我们还是说，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一方面我们放心大胆的去侍奉，一方面我们总是照着一些属灵的原则啊，圣经的一些原则去侍奉啊，不是靠我们自己啊，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或者靠我们自己在世界里面的一些小聪明啊，在教会的里面，在这里同人耍手段啊，不是哈，我们就是照着神给我们的、量给我们的，我们就侍奉啊，在。在这个另外在那个希伯伦山，在希伯伦山上，神给我们看见什么？信心的重要，信心的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这12个探子啊，这12个探子啊，一样从这个加利斯巴尼亚啊上到希伯伦山啊，转了一圈回来40天。但是他们所看到的 看到的虽然是一样，但是一个是在信心的里面看，一个是在自己的里面看。在信心的里面看，我们都没有问题啊，一定可以进到迦南美地去啊，迦勒啊啊，特别是有信心啊，他们两个人啊，就说是神要领我们，我们一定可以进去。仇敌不过是我们的，是吧？是我们的食物啊，真好，这句话真好，仇敌是我们的食物，不但不能伤害我们，而且啊，使我们更壮大啊，确实是这样。我们许多许多的难处，常常是化妆的祝福。许多许多的难处，不过是神要我们多学一点的功课啊，好让我们有更好的释放。所以许多的难处啊，没有问题哈，这是最重要的哈。那么今天我们看这两个山，一个是加密山，第一个是加密山。加密山，哎，我好像上一次回家去。啊，不是，上个礼拜我回家去找了两张照片，能够放到最后有两张照片，我稍微介绍一下，是我以前去那边的时候的两张照片。这是什么？啊，叫尼泊山哈，尼泊山那边，在这个皮斯加山。啊，这个山顶上啊，那么这个山有个特点，就是很高很陡，所以离这个约旦河，离这个就是很近啊，所以从上面看下去甚至看得很清楚啊。那么一方面，它能够把整个的这个迦南地差不多都看到了啊。这个南边一直看到旷野那边去啊，西面看到地中海去啊，那么北面看不到啊，因为北面比较远一点哈、啊，所以加利利海看不见哈、啊，看不见啊。这个地方啊，刚才那个站的那个地方啊，我没敢过去哈、啊，因为那个地方很陡。啊，这很怕一阵风把也许把我们吹跑了啊，所以没敢过去。但是这个地方就是当初摩西在那里看的地方哈、啊。那么下面一张，这一张啊，就是加密山啊，伊利亚啊，这个伊利亚在那里非常威风，拿着一把刀啊，因为。啊，这个是表示神在那里一个大的得胜啊，杀掉了450个巴利的先知啊。好，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加密山，神要我们看到什么啊？在那个时代，就是一个拜偶像的时代。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国啊，以色列国本来是大卫的时候最强盛啊，后来所罗门的时候啊，也是最富有啊，但是再下来一代啊，到了罗伯安这一代啊，第三代，到了罗伯安这一代，我们知道这个耶罗伯安起来叛变，所以就把以色列国分成两个国家，分成这两个国家，这个耶罗伯安这个国家呢啊，就是。以色列国啊，那么罗伯安这个国家在南边，就是南国啊，就还是犹大国。那么这个北国呢啊，这个耶罗伯安呢啊，最坏的事情做什么？做了两个金牛犊。他为什么要做这两个金牛犊呢？因为两边既然分开了，那么南国还是在耶路撒冷是京城，那么他们北国嘛。今天怎么头脑不大好哈？啊，在北国啊，他们就啊做这两个金牛犊，就是要他的百姓不要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啊，再来看圣殿。那是他说他们自己的事，他 他们自己也有了圣殿，那么他们那个圣殿是做的是金牛犊啊，所以这是当初引领我们出埃及的出埃及的神，我们知道这个是最坏的事情，而且这个金牛犊一直在以色列国从开始到灭亡，这两个金牛犊都在那里，所以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败笔啊，这个北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几个王啊，在北国的王都是坏王，因为他们离不开金牛犊啊。那么特别是他们传到第七代的时候啊，就是到了亚哈王啊，亚哈王的时候啊，这是他们拜偶像拜的最厉害的、最厉害的时候啊，因为亚哈王啊娶了一个太太叫什么耶西别，对不对？是从西顿啊，西顿推罗西顿那边那两个城市啊那两个地方啊，商业很繁茂，因为那是靠海，是这个海上这个来往的一个重要的两个港口啊。但是因为他们很富有，很早就文化各方面比较进步，所以他们拜偶像也拜得厉害啊，很可怕哈。这个文化常常是通啊，常常通这个拜偶像连到一起。那么那两个城市后来怎么样？被神毁灭了。所以后来今天没有这两个城市了。但是据说啊，我好像有一次看到一个新闻，大概五六年以前，他们有人在那个海底又发现了这两个城市啊，就在那个在海底的那个古迹啊很多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拜偶像是可怕的事情，拜偶像是可怕的事情。但是这个亚哈王啊，就是从这里娶了这个耶西别，就把最坏的这个巴利同这个亚瑟拉带到以色列啊，带到以色列。这几个前面一直到这个第七个王，好像拜偶像一直拜到了高峰啊。那么神忍受不了了，神忍受不了了，怎么样呢？就兴起了啊，这个以利亚来。那么以利亚，我们在第十七章这个在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七章那里，我们看到以利亚出来，当时神叫他出来哈，神叫他出来，他就去见这个亚哈王。他说：“若是我不为你们祷告的话，啊，后面就啊不下霜不降雨啊。我们知道以色列那个地方是沙漠的边缘啊，那个本来就干燥，假如再不下雨啊，再不降霜，因为那个霜啊可能是从这个黑门山那边过来啊，不下雨不降霜啊，那么这个以色列人的生活当然就出问题啊，当然出问题。我们知道民以食为天呐，这个粮食还是最重要哈。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亚哈王就急了啊，所以这个耶西别就杀掉了很多神的先知。啊，而且他就拜这个偶像拜得更厉害啊！你看啊，我们这里说了啊，450个巴利的先知啊，400个亚瑟拉的先知。我们知道巴利这个庙啊，巴利庙啊，那个庙里面啊有两个大柱子啊，这两个大柱子就是亚瑟拉啊，就是拜亚瑟拉的。据说这两个大柱子就是一些很坏的那个意思在里面啊，我们也都不好意思提了哈，因为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我们看旧约圣经里面，神最厌恶的罪是什么？还是拜偶像啊，十条诫一开始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拜偶像。所以我们知道神最厌恶的就是这个拜偶像。但是这个以色列人呢啊，就是这样就是做了这样的事情啊。那么 所以这个伊利亚出来了啊，就是这不降雨不下不下霜不降雨啊，那么然后神就叫他藏起来了，先是藏在基利细啊那个细水旁啊，神叫乌鸦叼饼给他吃啊，那么啊还有饼有肉啊有水，所以他大概在那隐藏的时候生活也很好，但是因为天不下雨啊，很快的那个细水干掉了，细水干掉了，那么神又叫他到那个啊那个寡妇家去，让那个寡妇来供应他啊，感谢主，这个寡妇也就是做饼给他吃啊，那么做饼给他吃，那么、本来已经是没有这么东西吃了，就那么一点点，但是他伊利亚说你放心吧啊，神一定叫让这个罐里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减少，于是乎就这样就养活了啊，养活了我们的伊利亚，但是也养活了他自己。所以常常我们是供应别人的时候，自己也得了好处，自己也得了帮助啊，这是神给的原则哈、啊，神给的原则。后来三年完了啊，不是三年完了，到了第三年的时候，那神就再通这个啊伊利亚说你现在要去找见亚哈王啊，就不要隐藏了，现在出来见亚哈王啊，我要下雨啊，要下雨了，那么就透过啊亚哈王的那个仆人啊，就同亚哈王就见面了，那么见面了以后啊，在这里就是一个大的见证问题，因为在这段时间的里面啊，以色列人那个敬拜耶和华的那个感觉啊，已经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进了这个迦南以后啊，那个第一代的人当然是都没有了。这个第二代的人进去，这个第二代的人进去已经是对神的感觉啊，已经有些事情不熟悉了。现在慢慢的都是第三代起来了。啊，那么可能啊，他们就没有受到很好的教导，所以对这个神的这个敬拜啊，这个敬畏的心呢、啊，就越来越差了。啊，那么所以再加上这个亚哈王同耶西别王这样来大力的啊，推这个好像要大家拜偶像，所以大家的心呢、啊，就是怎么样？就是心迟二意，所以在到了十八章，伊利亚就说十八章二十一节啊，伊利亚说：“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呢、啊，你们要心怀二意到几时呢？”啊，那么我想今天这个故事就是说神要给他自己做见证，因为以色列人这样不敬畏神了，所以伊利亚就说同亚哈王说，我们一起到哈密山去啊，你带着你的那个先知啊，然后召聚一些以色列人，我们在那看看，我们在那看一看到底这个神要做什么事情啊，到底谁的神是真神。那么当然是了，这个亚哈王啊，他觉得他声势浩大，带了这样多的他的这个先知去，那么以色列人呢，先知没有了，就是普通老百姓，而且这些老百姓还是很多在那里拜偶像的，已经拜偶像的，所以伊利亚才说，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啊，你们心怀二意啊，他不在这心持二意啊，心持二意要到几时呢？啊，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应该好好的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的话，你们就当顺从巴利。但是这些老百姓怎么样？老百姓一言不发。当伊利亚这样来同这些以色列老百姓讲话的时候，以色列人居然间没有反应，他说这很可怕，很可怕，这证明这些以色列人真是心怀二意了。对神的那个敬畏的心呢、越来越淡，对这个偶像呢、越来越放松。 所以心怀二意啊，这是心怀二意啊，又要抓住神，又要敬，要拜这个巴力偶像，好像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是不是？啊，一方面啊，我知道我是个基督徒，一方面也是去爱世界啊，甚至有的人对那个偶像也不是啊那么的啊那么样的小心，这是今天的一个情形，一个情形。所以神在这种情形之下，神不能忍受了，神要在这里亲自做一个厉害的见证，就借着以利亚在这里啊做给他自己做见证。心怀二意啊，今天我们很多人是不是也是这样？一方面我不能说是很多人了，少数人吧，啊，总是对那个世界的那些事情放不下，天天心里所想的是追求那些世界的那些祝福，或者追求那些世界的享乐，是不是这样？有一个人啊，问这个目的，问目的。啊，目的这个大牧师大家知道啊，目的问他说，这我们今天基督徒最怕的就是世界啊，因为罪我们比较看得清楚，我们可以避免，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活在世界里面啊，所以我们爱世界，怎么样可以让我不爱世界？这个目的说很简单，你好好爱主，你好好爱主的时候，就是你不去丢弃世界，世界也丢弃你，对不对？很有道理啊，很有道理。我记得以前我年轻时候做事的时候，啊，本来我人缘不错的啊，同大家都处得很好，但是呢，不喝酒，不打麻将，啊，那个抽烟还是小事情了啊，不抽烟啊。所以当我们有这种生活习惯的时候，怎么样？不要去丢弃人，人家丢弃我们啊！有的时候到了周末啊，同事家里请客了啊，先来讲明，哎，晚上到我家吃饭，不过我们是要打麻将的啊。那一吃完饭啊，一桌麻将摆开，所以我们去了就很别扭，对不对？渐渐的，人家请也不请了，人家就说啊，反正我们是去打麻将，你不会来的。是不是？世界就把我们丢弃了，世界就把我们丢弃了。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好好的爱主啊，好好的爱主啊，那么这个爱世界的问题就解决了。那么到了山上了，我们看以利亚先做什么事情啊？筑坛，先给神做祭坛。我们知道祭坛呢，是我们敬拜神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我们看这个亚伯拉罕到了迦南以后，他搬了几次家，每搬一次家到一个地方，第一个是到示剑，第二个到伯特利，第三个到什么啊？反正每到一个地方，我们看到他怎么样？现在的筑坛敬拜神。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到以色列，要去建造圣殿。所罗巴伯啊，带着几万人回去，他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在建圣殿以前，先做什么？先设的祭坛。为什么呢？因为坛乃是我们要向神奉献的地方，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人，就是燔祭啊，把我们的人奉献上啊，然后一个一个啊祭，五个祭，所以祭坛是最重要的，第一步要先祭，有祭坛。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家里有很多人有家庭祭坛，对不对？凡是弟兄姊妹有家庭祭坛的，你这个家神就要特别的祝福啊！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个好习惯哈啊， 带着儿女啊，在家里有一点祷告，有一点读经啊，甚至定期的，你带着小孩子。假如你能够从小啊，小孩子还小的时候，你就有这样一个家庭祭坛，这个小孩从小啊，一方面在家庭祭坛的里面，一起读经啊，祷告，有一点学习；一方面他也是在那里什么，看到父母的榜样，太重要了。他就知道父母在父母的心目中什么事情最重要，敬拜神最重要。从小养成这个习惯，将来大了他要出去读书什么，你们就放心吧，不会学坏的，神会管他们。家庭祭坛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以利亚在这里要做见证的时候，靠怎么样做祭坛。当这个祭坛设起来以后，献祭啊，祭坛是要献祭的啊。那么以利亚在这里就给这个亚哈王出了这样一个难题。一般献祭啊，祭坛的火哪里来的？祭坛的火，祭司点火。那么以利亚就让人说杀两只牛啊，一只牛啊给你这个巴利先知，一只牛就是他的这个他在设的坛上。他说把这个牛切成块啊，因为献祭我们知道一般都是牛羊哈。那么然后就说我们来祷告神看，谁的神要是真神的话啊，他来点火，他亲自的点火啊，表示怎么样，神来收取了他的我们的祭物啊。结果这些巴利先知呢拼命在那祷告，没用处，那个祭坛的火没有出来。但是以利亚这边呢祷告祷告的，后来祭坛的火就来了啊，把这些牛烧掉了。于是乎这些旁边的这些以色列人就知道谁的神是真神啊。你巴黎那些先知在那又跳又蹦又伤害自己啊，我们知道有的我不晓得，以前在台湾有一种叫做祭童是吧，祭童就是就是专门管着拜神的那一种啊，那个要祭神的时候他就是乱跳乱蹦甚至伤害自己好像他的神呢来工作啊这些巴利先知就像那个祭童一样，但是在那不管他们怎么拼命，那个祭坛的火没有下来，他们的巴力没有办法在这里生活。但是耶和华的祭坛，感谢主，那么这个以利亚在那祷告的时候火下来了啊，把牛肉那些那个祭肉的那个去了。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是真神。而且我在想那些巴利先知平常也有一些法力啊，有很多时候那些邪教啊，那些拜鬼的他们也是有很多的法力。为什么？我们知道那都是败坏的天使啊，那些天使本来就是有一些能力的，但是呢现在同神的祭坛摆到一起，他怎么样，他只好避开了。所以我们要赶鬼的时候有的时候教会里面今天这种情形少了，以前这个老一点的时候我们常常叫有这个赶鬼的事情就是这样奉耶稣基督的名让撒旦退去你这个话一出来的时候那个小鬼他真的就只好离开了。虽然平常他很有法力又能够做很多事情古古怪怪的事情，但是真正 要把主耶稣抬出来了，奉主耶稣的名叫他离开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啊，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啊！一定要讲这样的话。以前我们是碰到啊，常碰到，所以就这样就向以色列人就证明了，原来还是耶和华是神。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就起来啊，把那些巴利先知450个都杀掉。那么这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这是神的见证。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啊碰到一些难处，我们必须面对的时候，我们必须说，我们要见证是我们的神是不是真神？感谢主啊，屡试不爽啊。那我以前也在这里偶尔也做见证啊，所以今天这么多年能够在这里侍奉神啊，确实是啊，神让我们在很多次啊特殊的事情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真神，是经得住考验的神啊。我们只要信心够啊，我们这个信心够，神就让我们看见啊真神啊，真神在这里啊。所以这个事情以后啊，这是个对这个整个的以色列人就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啊。你看在那个刚刚那个山上啊，那个是很大的一个缩像哈 啊这整个的加密山啊。所以对这个以色列人啊就啊起了大的一个影响。这就是以利亚做的。所以以利亚我们看到他好像做先知的时间不是很久，而且好像做的事情也不是很多，好像也没有写一本大先知书出来啊。其他的那个一些先知写的先知书，那么以利亚也没有一本先知书。但是为什么以利亚在神的面前好像是那么了不那么好像被高举，被重用啊？到最后我们知道伊利亚死的时候怎么样死的，活车活马，他是啊没有经过死位啊，就被神来派活车活马把他解去。所以这个都是了不起的荣耀啊。那么到了新约，我们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伊利亚要来了啊，伊利亚摩西啊，就在啊也来到这个山上。所以我们就知道伊利亚在神的国是有大的很高的地位。因为什么呀？因为他能够在这面对这个最严重的这个拜偶像的这个局面，在那里啊中流砥柱，一夫当关啊，了不起啊。这个伊利亚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假如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来证明一下我们的神啊，给我们的亲友看，我们也证明一下啊。那么看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哈。好，这是这个以利亚的问题啊，以利亚。好，我们再看这个何烈山。美国啊，何烈山。何烈山这个故事大家比较熟一点啊，就是摩西的事情。摩西在米甸40年啊，我们知道摩西第一个40年是在皇宫的里面啊，那么第二个40年啊，因为他从皇宫里出来，他要侍奉神，但是呢，还没有经过学习啊，因为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啊，又有口才啊，他觉得他可以什么神。让我们看见，不是我们侍奉神不是人际关系，我们是侍奉神不是靠我们的个人的聪明智慧，不是靠我们对神的敬畏啊，神要适用我们的时候 啊，那些地上的学问都没有用处了啊，不是都没有用处了，就是说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摩西啊，一出来的时候，这个四十岁出来的时候，神不能用他，因为他是自己的血气，自己的聪明智慧，好像完全是啊，摩西这个人了不起。那么神就怎么样，就把他打发到米甸去。在米甸这个四十年，我们知道在那里天天放羊啊，讲话都通羊讲话啊。当然他自己在那祷告神，但是他接触的啊，平常接触的都是羊啊，一个人在那放羊四十年。所以四十年完了以后，什么聪明智慧没有了，像我们今天假如四十年不同人接触的话啊，地上就这知识学问一点都没有的话，我们就觉得人还有没有用处啊？没有用处嘛，对不对？所以摩西这个四十年下来，能力已经没有了，聪明智慧没有了，口才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应该是怎么样啊？应该真是应该啊，应该退休了哈。感谢主，神却在这个时候要用他。那么从这个米甸旷野啊，神就把他招到了啊，招到了这个何烈山。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当然摩西这个是不特别，是大的软弱，大的失败，在米甸啊这段时间的里面。但是我们一般人呢，特别啊，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常常也有软弱。谁有软弱？我不软弱呢？这是保罗是不是讲过这样一句话？啊，是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常常也碰到一些事情，啊，让人低沉下来了。但是感谢主，这个何烈山呢，是神在这里把人复兴起来，啊，把人复兴起来。这个以利亚啊，以利亚，这两个人在这个何烈山上啊，有两个人被复兴起来。这两个重要的，一个是摩西啊，一个是以利亚啊。我们还是先看以利亚啊。这个以利亚在这个加密山有那样大的一个成就。是了不起了，但是往往就是在我们有一点成就、有一点长进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点疏忽，这一点疏忽可能就带给我们一个大的失败。照理讲，这个以利亚在何烈山那样大的一个神迹奇事，450个巴利先知都杀掉了啊，最后怎么样？还下雨了啊！那个时候啊，当然在何烈山啊，在加密山，最后一件事情是下雨啊。那么那个亚哈王就求他说：“现在该下雨了啊！”他就跪在地上，匍匐在地啊，把头埋在双手之中啊，好像那个特别恭敬敬虔的那个祷告，祷告最后下雨了。在这件事情以后，照理讲他是最刚强的人，但是可惜这个刚强刚刚完，这个亚哈王就回去把这个事情告诉了耶洗别。这个耶洗别比较狠啊，我不好意思讲，那有些子孙们做事情也很厉害啊。那么这个耶洗别就说啊，这是吧，一天之内要取得的性命啊，一定要取得性命啊！但是当然是以利亚啊，那个时候一个人下了山来啊，那么这个也许比较取得性命，他吓坏了，逃啊！啊，最后逃到哪里啊？最后逃到何烈山啊，几十天的时间啊，中间。才在求死啊，在十九哎，这个我们读过了，十九章二十四节，二十二节到四节，这里说 耶洗别差人去见伊利亚，告诉他说，明日在这个时候，我若不失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那换句话说，一天之内一定要把他杀掉，那一定要把这个伊利亚杀掉。所以伊利亚就逃啊逃一直逃到那个旷野里面啊，在那个罗藤树下求死哈，是不是这样啊？刚刚读过了哈。那么后来，我想神就带领他啊，再逃，最后就逃到何烈山啊，进了一个山洞。那么神就说，在这里要把他复兴起来，复兴起来。我们的神就是这样，虽然我们啊失败了，我们照理讲，伊利亚那个时候应该很刚强啊，但是软弱了，失败了。但是神怎么样？神还是不放弃我们啊，确实是这样。好多事情让我们看的，当我们下沉的时候，神来安慰我们，神来鼓励我们，神来眺望我们，神来扶持我们。所以我们当我们自己特别软弱的时候，自己真的有点啊，好像有点亏欠神，不敢见神的时候，神不忘记我们。那个时候就在何烈山进了一个山洞，神就在这里开始要复兴他。第一个，神就先问他，伊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常常我们在那个失败的光景的里面，神要问我们这一句话，你看你今天啊，本来那么热心侍奉，你现在你在这干什么？有没有弟兄姊妹，有没有你不想侍奉了，不想侍奉了，在家里偷懒几个礼拜不去教会，神要不要问你在这干什么？什么样子的？这就是神要开始要扶起我们啊。那么当然是这个伊利亚啊，有很多的这个抱怨啊，我怎么样为你做了那么大的事情，但现在你为什么还让他们杀我呢？啊，反而怎么样？不过我推给神，神啊，我在教会里那么用心的服侍，你为什么还让那个弟兄姊妹骂我一通呢？我不过是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小小的疏忽，为什么弟兄姊妹都来怪我？你说你就软弱了，冤屈啊！那么圣经说啊，你出来。啊，站在山上，从那个洞里出来，不要躲在那里，出来吧，出来，我来见你。结果神就来了，这里说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的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其中；风后又有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其中；地震以后又有火。耶和华也不在其中，火后有小声音，有小声音。所以我们知道，常常神要来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不看外面，不是在外面。当然是这个这些什么烈风这地震火呀，这些是神出来的一个现象啊，因为神是威严的神啊。我们知道后来在那个西奈山，神来同以色列人见面的时候，也是整个的山也是在那地震，也是在那有风有火啊，这是耶和华要同人相见的时候，他来的时候好像那个自然环境的一些现象。但是神不在那些里面，神不是借着那个东西来显他的威严， 不是借着那些东西来同你接触，不是。最后怎么样？有微小的声音，有微小的声音，感谢主啊！当外面的风暴过去，啊，我们呢常常我们神要真正鼓励我们的时候，是微小的声音，在里面一些感动，感动。说什么？你和我说什么？三个字：你回去，回去。回到侍奉里面去，回去，回去。你那个时候已经伤心，已经灰心了，对教会的侍奉不想参与了。哎呀，你们开会就吵架，我不去了，我还是自己清高一点，我避开吧。但是神这么说，回去，回去。我以前有一个弟兄，我在纽约是最重要的一个同工，啊，我们在一起啊很多年。有一段时间，教会发生一件事情，啊，两位重要的传道人，那个时候我还不止全世界，我还不止传道人，啊，两个传道人，啊，他们斗来斗去，我们夹在当中啊。因为我是我们是长老嘛，负责的长老。我们这个弟兄同我很亲密。我们夹在当中，冤枉啊，这边也骂我们，那边也骂我们。骂到最后，我这个弟兄受不了了。怎么样？像伊利亚一样逃跑了。刚好他的太太那个时候在非洲工作啊，派到非洲去工作，联合国啊。离那个瑞士很近，他就逃到瑞士去，因为太太礼拜天啊，他们还可以见面，逃到那边去。逃到那边去以后，啊，当然一方面，到了那以后，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我是已经把我工作都辞掉了啊，本来他就是那个大公司里面工程师，他说我工程师也不要做了。免得我留在纽约的话，你们不放过我。现在跑得远远的，瑞士，跑得远远。那么另外写了一封长信，他要我在讲台上给他读一读，公布一下，请假了，从服侍的里面退出去。但是我当时我就想，我说神啊。是不会放弃他，而且我们还需要他，我们还需要他，所以我们就为他祷告。祷告以后，我就在讲台上怎么讲呢？我说我们的弟兄啊，身体不好，太累了，所以到瑞士去休息去了。我说，但是我们相信，很快，也许年底就回来了。这他自己当然没有讲了，是我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教会需要他，神会把他。再复兴起来，再叫他回去，所以我就这样讲。果然，大概在那边待了五六个月，神就一直感动他回去，回去。而且我也告诉他，我说您那封信，我说我读是读了，但是我也稍微修改了一下，不是读你再也不回来了，而是说是休息一段时间再回来。果然照着我所修改的，到了年底他回来了，感谢主。这是说明什么啊？就说神要复兴我们，神复兴我们，神就会在里面微小的声音回去，回去，感谢主啊。那么伊利亚回来以后，我们知道又做的一件事情啊。总而言之，就是神不放弃我们，我们虽然我们灰心丧志了，我们想离开侍奉了，离开弟兄姊妹了，但是神是宽大的神，神从来没有丢弃我们，他今天永远在天上做什么？ 他是那位圣洁无邪恶啊，无玷污，远离罪人，超过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今天我们的基督是在天上做那个大祭司，他在那看顾我们啊，他在那里啊，在那看顾我们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啊，特别是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伤心的时候，我们灰心丧志的时候，他在里面用那个微小的声音在这里啊，在复兴起我们来啊。所以我们那位林弟兄啊，就这样又回来了啊，后来一直服侍到他离开世界啊，到两年三年以前。感谢神啊，神在伊利亚身上复兴他，在林弟兄身上复兴他，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啊，感谢主。那么最后我们要差不多时间了，那我们简单的讲哈，现在在交通一个就是摩西啊，我想摩西的事情大家比较熟悉啊，摩西就是这样，他虽然在那种情形的里面啊，神要使用他，神就召他啊，呼召他在哪里呼召？在那个大异象的里面啊，那个火烧荆棘啊，不错，那火烧荆棘有很多的意思，但是里面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我们是敬拜神的人，我们永远是荆棘，但是在荆棘上面有神的荣耀，有神的大能，有神的爱在那里托住我们。所以尽管我们常常会失败，常常会有一点的软弱，常常我们的爱主的心好像上不去了，但是感谢主，他永不放弃我们啊，神就从这个大异象的里面啊，给我们看见，然后神是怎么说呢？神是说，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把我的百姓从以色列人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啊，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当初他年轻力壮的时候，蛮有才干、蛮有口才的时候，神没有用他。今天神要让我来去做这个重大的事情，怎么可能呢？我已经是一个牧羊人，已经是一个已经是80岁了，已经是到期了啊，过期作废了啊！你要我去做这个重大的事情，怎么可能呢？所以摩西他就这我是什么人呢？就是我现在是什么人呢？我怎么能去见法老？我怎么能去把以色列人从法老手中拯救出来呢？那神怎么说呢？我必与你同在，感谢主。神常常就是用这样的话来复兴我们，不是我们能够回到再有力气回到侍奉的里面，不是我们有力气啊再替神打那个美好的仗。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感谢主啊，感谢主啊，这一句话我们永远永远不要忘记啊，这句话是最重要的事情。神要与我们同在，我们不管要侍奉神也好，敬拜神也好啊，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也好，不是靠我们自己，靠特别我们不是心怀二意啊，不能心怀二意，要一方面靠世界啊，靠自己那个老我的力量，不是，那些都靠不住。主与我们同在，主与我们同在。所以主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就能够向前走啊，才能够走得动啊。以前我有一个弟兄，有姓张的弟兄，他写了一首短诗啊，我大概 六七十年十年六十七十年代的人大概会唱，向前走啊，努力向前走，一去不回头，向前走啊，努力向前走，前进不退后，守不着理想后看的人不配精神过，向前走啊，努力向前走，主就在前头啊。这首诗歌当时啊大家都非常喜欢啊，向前走啊。但是今天我有些人不敢唱了，但因为很多人都把那个钱啊把那个钱变了哈、啊、所以这首诗歌啊是在也当时给很多人帮助啊，大家聚会的时候一起向前走啊，向前走啊。感谢主，神有恩典，在今天这两个山头给我们看见啊，一个神亲自做见证啊，常常我们需要神在我们中间行一些特别的事情啊，见证他真是我们的啊爱我们的神啊，全能的神，创造的神啊。一方面我们知道就算我们有软弱啊失败，神要再把我们扶起来，神永不丢弃我们啊。请低头。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是那位创造的主，主啊，谢谢你，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亲爱的主啊，有的时候我们有点软弱下沉，感谢主，你从来不放弃我们。主啊，你总要在那里再把我们复兴起来。主啊，当初你怎么样复兴以赛亚，复兴摩西？主啊，但愿你在我们身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要做那样的工作，好让我们一路侍奉你，一路往前去，是吧？因为你就在前头。主啊，我们更是谢谢你，主啊，你也是让我们看见，主啊，当啊以色列人那样败坏拜偶像的时候，主啊依旧起来，亲自起来做见证，见证你是那位永远的神，你是那位至高无上的神，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全能的神。感谢主，但愿今天你也不断的在教会的里面让我们为你做那个美好的美好的见证，在我们的亲戚朋友当中，在我们同事同学当中，让我们为你做见证，你才是那位真神。感谢主，我们实在是看见，主啊，你从来也没有丢弃过我们的教会，没有丢弃过我们的弟兄姊妹。虽然教会有时候也有软弱，但是主啊，你总是很快就把我们复兴起来，让我们能够平静安稳，能够一同在你的面前再来生活，再来侍奉。谢谢你，求你不断的把更多的祝福打开天上的窗户，倾倒下来，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都能够欢喜快乐的跟随你。谢谢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